自2021年开始，中国各地都传出公务员减薪的新闻，尤其是经济发达的沿海省份，譬如是江苏、浙江、广东、福建等地。七月中旬，中国多个社交平台盛传广东省政府是宣布公务员减薪是 25% 的消息。这个信息并未得到官方的证实，但是引发了热议。中国社交平台微博甚至出现了广东公务员减薪的话题。不过微博该个话题点击之后出现，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该个话题内容未予显示，可以搜到的发帖数亦都是寥寥无几。虽然微博可以见到内容不多，网民纷纷在知乎或者是推特等其他的各大社媒讨论本地公务员的减薪现状，其中有被减薪的体制内的人员直指是发牢骚，亦都有不满公务员旱劳补收体制的网民抱怨事业机关是效率低下，本来是不应该有大批的财政供养人员。早在2022年的6月，几则的山东省烟台市教师集体抗议维权的短视频在网络系传开，这些的老师说，不单止近两年的奖金是没有发放，还是被要求退回已发放的5-10万的收入。2022年的3月，向来以高薪吸引名校硕博士当教师闻名的深圳市亦都传出了减薪的消息，有不少深圳老师在网络发帖说，他们年底的绩效奖金将会减少 60%， 还有一些人的薪资直接是缩水到是8-10万。2021年的年底，黑龙江省四大矿区当中的煤炭重镇鹤岗成为了中国的第一个财政重组的地级市。鹤岗市政府发布通知，因为该市的政府实施财政重整的计划，财力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决定取消公开招聘政府基层工作人员的计划。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对美国之音表示，不是减薪的问题，现时根本就是停薪，这个年非常之严重，因为政府的税收、政府的收入是没了，原来的土地收入都没了，政府的机构亦都是变得非常之庞大，都是等着是食皇粮，这个是全面性的、普遍性的问题，非常严峻。今年38岁的陈先生是江苏省南通市房管局的一名公务员，从去年开始他亦都面临着收入下降。陈先生的工资原本是每个月有10000多人民币，年底有第13个月的工资以及是年终奖金。从表面上来看，陈先生工资并没有减少，但是奖金的部分和以前比是显然下降了一些。他对美国之音说，机关事业单位的工资结构全国都应该是一样的，岗位工资，然后薪级工资、基础绩效、生活补贴，四块的固定的，每个地方都是差不多，顶多补贴的标准不一样，工资不会减，可能减的是奖金。他说，只不过有些地方原来虚高的水分去了，有些地方经济好会发好多，比如是说苏州，他会高好多，每个城市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制定奖金的基数，各个城市不一样。陈先生说，他原来的月工资大概是有10000多，但是后来工资结构进行了调整，变成了他之前所讲的岗位工资、薪级工资、基础绩效以及生活补贴。这个就是工资是很低，原来我们的标准是10000多，现时第13个月工资被降成是几千元。除此之外，陈先生说工休假补贴也都变少了。陈先生所在的单位每年有15日的年假，如果不休假就以现金形式发放给员工。陈先生以前不休假的时候，补贴可以达到是20000，公休假就是年假，休不到就要发钱，现时是少了很多，现时只是有8000-9000，反正不到10000。陈先生由于工作的繁忙，以前都是领取补贴，基本上都是没有时间休息，怎可能让你是休10多日乱套，但是今年依然是没有休年假的，他能够领到的补贴只是有差不多过去的一半。陈先生认为今年的年终奖肯定比去年是要少，他估计至少要低2-3万，这个是全国性的减，大家都一样，等于变相的降档。陈先生觉得目前需要是收入是减少，但是还是未有想到 去改变生活质量的地步，而且比邻近的苏州市稍微强一些。沿海高的地方是主要的赏金，他是不知道苏州那边是多少，但是苏州肯定比原来的少，少过五六万。陈先生认为他从去年开始的收入下降，主要就是由于疫情封控带来的后果，不过他观察到离退休人员的工资不降反增，退休待遇是增加了，每日都是在涨，他们涨我们减，要保证他们的待遇，有人退休工资是很低，可能就是得三四千，你再不给他减的话就完蛋。不过减薪并不是陈先生目前最大的苦恼，陈先生几年前倾尽积蓄买了一套期房，目前眼看是开发商资金链断裂，房子无法逾期交房，是很痛苦，钱是套了在里面。话起今年是是否能够拿到房，陈先生一声长叹，今年未来三四年都未有希望，只能够在等，钱全套在里面，今年明年后年都是未有机会，开发商破产我亦都拿不到。而另外一位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的公务员亦都对美国之音表示，他的工资快要发不出，过去几年他所在的单位的工资都是靠借钱，现时都是没得可借，导致了一些同事的离职。中国曾经在2016年公布过全国公务员的人数大约为是716.7万人，但是之后不再公布这个统计的数据。根据估计，目前中国大约有710万在编公务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特约研究员陈远剑表估计，除了合意的公务员，算上其他党政组织、事业编制人员以及是离退休人员，中国财政供养人员已经是突破8000万。7月19日，中共中央与国务院的发布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31条意见长达近7000字，从发展环境到融资支持，从法治保障到社会氛围，事无巨细，一一列出指导意见。之前关于民营企业经济的若干意见，在2005年以及2010年有过两次的发布，但是都是出自国务院，这次由中共中央要去国务院联合发文，它的重要程度可谓空前。7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的形势，部署下半年的经济工作。会议公告表示，做好下半年的经济工作，要积极扩大国内需求，发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扩大消费，通过终端的需求来带动有效的供给。而在同日，国家发改委是宣布关于进一步找好找实促进民间投资工作，努力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的通知，亦即是7月19日关于民营企经济发展壮大意见的配套措施出台。近年来，中国民间投资增长呈现了明显的下降，2022年民间投资累计同比增长 0.9%， 占整体的投资比重减至是 54.2%。 2023年的上半年，民间投资累计同比下降 0.2%， 增速以及占整体投资的比重继续下降。谢田认为，中国疲美不振的经济使到当局不得不又返回来求救于民营企业。
进出口的那个马车，就三驾马车的进出口也和那个投资啊，这个消费全部都熄火。
谢田表示，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进出口、投资以及消费全部熄火，现时根本是没有经济的增长点。然后民营企业现时的问题就是没有信心，亦都不投资，所以现时中共非常之着急。他是觉得这个形势非常之严峻，所以他现时要求希望民企能够投资，能够开始恢复经济，以前教培产业的打倒了，现时开始希望他是回来。在推特有10万粉丝的老蛮频道频道说，在他的印象当中，还没有出现过中央如此密集的高喊振兴经济的口号，他是硬是挤不出一丁点的实际措施的情况，真的是一滴都是没有。谢田亦都认为现时确实是没有。他对美国之音说， 民营企业现时唔理系税收、就业数量，仲有对外贸易嘅贡献都超过国企。五千万民营企业现时系唔投资，呢、这个给予咗税收带嚟咗非常之大嘅麻烦。佢哋冇信心，中共现时系唔理系点样发文件或者系发文件。在一个正常的国家经济不好，政府给予老百姓的发展，中共发文件，文件是没用的，文件正好体现出就是政府的问题。所以文件说要给予民营企业松绑、良好的环境、企业家的精神等。其实他们找到了几多的企业家，最明显的就是孙大五，将人家捉起上来，将家产是又贱卖给他们自己人。他总结说民间是没有信心，对中共冇信心，外资亦都系冇信心，其实中共自己亦都系冇信心。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王刚华盛顿报道。